非常感谢大家，这是礼拜天的下午1:30哈，你们花特别多一堂课的时间来继续看圣经。我们这堂课就是要看完使徒行传。那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几位弟兄姐妹来背圣经，我不希望别人会错过，所以我先讲个10分钟，一边讲一边等一下人来，该来的人都来的时候，那我们再请弟兄姐妹来背圣经哈。好。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哈，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常常讲到圣灵的浸跟被圣灵所充满哈。那主要发生在有四次，最明显的就第一次教会诞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大家都被圣灵所充满，那就是耶稣所 promise 他们的，说不久之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件事情。那次圣灵充满结果有什么结果呢？对，最后带来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他们就听了就信主了哈。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使他们能够讲别国的话，说方言哈。还有他们大有能力在那里做见证等等哈，这些都是要为了带领人信主，所以那是第一次就很明显的哈。后来福音传出了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又发生过一次啊。那另外就是第三次，就是福音开始传给外邦人，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传给犹太人之外的那些外邦人的时候，也有一次圣灵的浸啊。还有就是福音开始传到很远的地方，就在亚洲的边缘，快到欧洲的时候，在以弗所又发生过一次。那灵浸的特征呢，一个是说方言，一个是说预言哈。那方言在整个新约里面其实是有两种意思，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别国的话。在哥林多前书你看到有另外一种意思，是发出一种舌音来哈。但是现在我们普遍如果是讲到这个灵恩运动的话，大家就讲的都是这咕噜咕噜发出一种声音来，而反而忽略到它最先的原本的意思是说别国的话语，讲各处的乡谈啊。那个是在使徒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另外这个说预言，我们也是回到它的本意来，就是说预言，你有时候看到中文的圣经那个小字说预言，就是讲道啊。那你也看到说每次他们说预言的时候，就讲述神的大能，所以是讲到神的作为。那神的大能最大的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的大能啊。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方言呢，它其实是一种工具，是福音的工具，而预言呢是福音的内容。方言就是让你可以用别人的话来讲福音，那预言就是耶稣基督他受死跟复活。受圣灵的浸就是让人使人有能力传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如果说你有这种感动，这种能力去做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受了圣灵的浸啊。那圣灵的浸在书信里面还解释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当每个人在他信主的那个时候，就是你本身也许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被圣灵使你 baptized into the church， 就是让你受浸而归属于耶稣基督教会的一部分，是在无形之中一件属灵的事情发生。那灵浸我就暂时就讲到这里，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一下。有讲到教会的完整的生活，上次我们礼拜天就今天早上已经讲过，再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看使徒行传留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信主跟受浸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啊。一信主就受浸哈，你自己可以得到这个印象。那受浸之后要做的呢，是有5样的事情，是很均衡的啊。信主受浸之后有均衡的发展，一个就是从圣经当中得到教导，然后遵行这个教导。所以有神所指定的人，就是那些使徒，他们以圣经传讲神的话是他们主要的事情。 然后信徒们那时候都聚在一起来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第一样事情。第二就是他们有团契的生活，他们不只是说做个礼拜就算了，他们有其他弟兄姐妹在一起，互相有爱心之间的关怀啊，彼此关心，有爱心的生活，团契生活，有敬拜跟擘饼，那就是我们礼拜天来敬拜神，然后我们像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有一次主餐来纪念主啊，这是信徒生活中不可以缺的。那另外一个很难得的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看到祷告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明显，你读使徒行传你就没有办法不注意到说他们一起祷告这件事情啊。那么如果是许可的话，我们都是很盼望说大家可以来到教会，我们一起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来同心合意的祷告。但是大家注意到说，当时那些人都是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可能就住的说不远，所以他们可以在一处。现在我们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分散的很广了，如果说你们每个礼拜三晚上来教会祷告，距离上有困难，你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那个小组里面，每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同心合意，而且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哈。最后就是要传福音啊。那今天我们早上早崇拜的信息那个一个重点，也就是说要遵从主的命令，我们出去传福音哈，要出去。那这是一个均衡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哈，就是这几样，这六样合起来。也讲到说有困难哈。就是我们知道撒旦的诡计，那个困难都是从两方面来的了，一个就是外面有人来迫害他们，外面有人把他们抓起来关到监牢里面去，然后自己内部会有出纠纷哈，内部会有不同的意见，觉得这件事情做得不妥，当然那件事情做得不好就会有纠纷。但是感谢主，他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很得胜的教会，就是不怕问题来，一来了他们就有办法解决哈。那他们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靠着神能够胜过撒旦的作为啊，他们就在赞美神跟祷告，他们很专心的赞美，很专心的祷告，他们就胜过。那弟兄姐妹，如果说你自己遇到什么试探有困难的时候，先不要慌，也不要说灰心哈。常常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那你这个时候先，你家有没有那个诗歌本？有的话，你就打开诗歌本，你找一首赞美诗哈，先唱赞美诗。顺着那个歌词跟曲调，就会把我们的心引向说，跑到神那边去。一到神那边去啊，我们就好像说看事情比较清楚点，否则一直钻牛角尖的时候就钻得很痛苦。但一开始去钻，看到神的时候，忽然就开朗了啊，知道说神还是会做主掌权哈，就赞美神，然后就祷告，接着祷告来得胜哈。处理教会的事务呢，我们刚刚也提过了。基本上就是这八个字，就是事有先后，人有专责，什么事情最重要，什么是次要的，他们不混。所以那个使徒们就说，我们以祈祷传道为事哈，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就专心的做他们的事，但是也就选出合适的弟兄姐妹来管理这些事情，人就有专门的责任。所以在每间教会如果要好的话也是这样子，有问题不怕，但是我们就是来处理哈。领袖们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选出合神心意的人来分担责任处理问题哈。然后还有一件蛮重要，就是让这些人得到公开的授权跟认可。所以使徒就把这七个人叫到他们站在大家的面前来按手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授权跟认可，就是说他们被 authorize， 这个使徒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也亲眼看到说他们已经被派了这个职分，所以他们就可以去做事情。那像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理事，将来有执事，也是同样的，就是公开的授权跟认可啊。然后神的道就因此而兴旺起来啊。传福音呢，我们会看到说有一个特点会一直在圣经里面出现，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没什么方法呀，他没有说开个会说排除这一年来我们要有什么福音活动，开什么布道会，要干什么的，他们就没有这方面的计划，但是他们就是去做了，他们就生命影响生命，就不是靠方法。 乃是靠生命。所以他们很简单，就是从祷告开始，一切都是从祷告开始，依靠神，然后教会就开始同心了。教会有统一的心智，这统一的心智就是向外传福音。他们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扬耶稣是基督，这就开始真的是在传了哈。然后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所以他们虽然走远了，其实像我们这个教会就这样，因为我们教会是属于那种流动性比较大的一个教会，常常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搬家了啊，读书读完了到别的地方去或怎样，那其实他们也就是分散到世界各地继续传主的福音，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继续做工哈。我想我在看到这个第八项之后，我们就要请背圣经的姐妹弟兄们来分享哈。早上我跟大家讲过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分段哈，最简单的分段就是第一到第十二章是一个大分段，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第二个分段，前面呢第一个大分段是讲彼得还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犹太全地传福音，到了十三章开始你就发现这世界非常的广阔，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扫罗连续有三次的传福音，而扫罗他那个信主的经过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拣选跟目的哈，神的拣选跟目的神在万人当中拣选了一个人叫做扫罗，然后借着他去传福音哈。我们看一下第九章哈，第九章第九章第十五第十六两节，这里讲到神的拣选跟目的哈，指的就是保罗哈。第九章第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哈，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神拣选了保罗，他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拣选的目的是要他在许多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子做的时候也有困难啊，主也要指示他说要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许多的苦难。所以有时候你看有人明明是很忠心的又很爱主的时候，为什么他会遇到一些苦难会受苦，那不是因为他有做什么坏事被神击打苦待了，而是说你忠心去侍奉神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是会遇到一些苦难，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跟主为敌的，当你去侍奉神，那撒旦跟这个世界都会尽量的来为难你。但是感谢主，扫罗呢他就是被神所拣选，他信了主了他那个过程我就不一段一段的来念哈，但是我们就看一看扫罗的信主呢就教导我们一些事情几个功课。第一个就是神哈，主有时候会用超自然的方式跟人沟通哈，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但是主拣选保罗的时候就是用超自然的方式，用大光把他照到了，然后有声音发出来，他听到主问他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又用异象启示另外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的去按手在保罗的身上哈。第二就是当事人所经历的同时在场的人未必完全经历到，像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些人就没有听到耶稣讲那些什么话，扫罗就听到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哈，因为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他没有逼迫耶稣，他只是逼迫他的教会啊。但是耶稣就把他的教会当作他自己，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保罗在逼迫教会的时候，耶稣就显现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神用人为传福音的器皿哈，好，侍奉神是出自于神的拣选哈，我们不是自愿兵，但是是神拣选我们。那其实我们每一个就是每个基督徒呢，主耶稣都有呼召说来跟从我哈，但是中间有些人主耶稣特别说派他出来去传道，做传道人侍奉神是为了宣扬主的名，侍奉神是会受苦难啊。我想这几样就是这个保罗信主的经历告诉我们的。我这时候就打断一下哈，我们就暂停哈， 那个我们请班长来安排一下。
我
们
背圣经。我今天有两位，他要背圣经，没有来，就是那个欧西江和他的太太，他要背，但是他今天他已经出差了，没有背。不过今天就还有还有三四位要背。不过他们说，他们要站在那个位置背，我得在上面来背，都害怕，上来都忘记掉了。不过我先背给你啊，两次。我背的是大诫命 and 大使命 ，OK。然后谁要背的话，你们就自愿站起来背就是了 ，OK。现在我先背的是，那我的中文是很烂的，我不是从大陆，也不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的中文很差的。不过我想呢，想说，我中文很差的，所以我的发音可能就不是很正确。这个你们呢，如果听得懂就好了。OK， 那现在我背的是大诫命，是那个马太福音22章第37节到40节。OK， 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对他说，耶稣对他说，太紧张了，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其次也是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诫命是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的总纲。然后第二的是大使命 ，OK， 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OK，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叫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我们谢谢我们班长啊，他很好啊，他以身作则啊。
对
啊，还有，
我也算是主
力。还有你知道吗？
都可以。OK。
马太福音啊，我要背八福，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12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也照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15章1到8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卷去；凡属我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 我所给你们讲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如此。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地上枯干，人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好像漏了一点，太紧张了。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地上枯干，人拾起来丢到火里烧了。人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这一段很难背的啊，他的背下来真的很难背，太好了。
我
太好了。还有哪一位啊？班长还有没有？
班长还有一个，
正在抓人。
他要被主导完？
没有，他开我坐落被坐在看丢。
好，谢谢文玉哈。
他
要
被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非常好。我们刚才有没有弟兄出来背啊？啊，有没有？
姐妹没有，
全是姐妹啊。
子丹。
好，没有弟兄是不是？好，那下一次。好，我们下次有弟兄出来啊，我们弟兄下次要背这个又大又难的。好，感谢主哈，因为神说我们把他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也可以免于犯罪哈。能够藏在心里面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算我们不是说一字不漏哈，但是你大致上那整段的意思你都已经放在心里面，这是一个宝贝哈。那我们下面就继续来看使徒行传，我们今天就是要看完使徒行传。我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13章。首先要请大家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保罗三次出去宣教哈，是受安提阿教会的差派。所以第13章一开始的时候这样子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哈，是谁呢？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马西律同养的马涅，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这侍奉主在圣经里面跟敬拜主是同一个意思啊。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圣灵说要为我分派
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就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开始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安提阿教会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听到圣灵上他们所说的话，就把神所指定的两个人按手在他们身上，派巴拿巴跟扫罗就出去了。那他们出去，这就是第一次的宣教。第一次的宣教的那个范围是在哪里呢？他整个宣教的范围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我跟大家先找一张地图来看一看。好，你们看看这个地图哈，这里是安提阿，是他们差派的教会。那这个整个地方是我们习惯上叫做小亚细亚 Asia Minor。 那过了这个黑海，这个海峡这边才是欧洲的部分哈。这是马其顿，这边是雅典、哥林多，这是希腊在这里啊。但是这里是今日的土耳其，当日的小亚细亚啊。那安提阿在这里，那你看他宣教的范围就全部都在小亚细亚，没有进入欧洲。他先来到这个岛，今天我们叫做塞浦路斯，我们圣经翻成是居比路岛哈。先到这个岛上有两个地方，向当地的那个执政的人那个方伯向他宣讲福音，然后就到坐船到了这个小亚细亚这边，在这个地方讲神的道。但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一开始蛮顺利的，后来就遇到了一些事情。首先是那个内部里面出现了问题啊，中间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叫做马可的，他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加入队，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一上岸之后到这个地方就脱队哈。另外马可他是个年轻人，他又是巴拿巴的表弟，那他们就带着他一起去传福音。我想可能年轻人第一次他还是有点害怕，或者是各样的原因，他就受不了那个苦，所以他离开这个塞浦路斯之后他就脱队了哈，以至于下一次保罗就不想带他去。但是后来他们就到这个地方，这边另外一个地方也叫做安提阿。你读圣经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怎么有两个安提阿啊？是两个不同地方的安提阿。原来的安提阿在这里哈，这是差派的教会，那这是另外一个安提阿。好，那他们整个传道的过程呢，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看看。好，就是保罗在那里传讲福音哈，在第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哈，第十三章的第十六节开始，大家可以自己读一下那一段的信息哈。前面你看到的都是彼得在讲福音，那这次是你第一次看到保罗在讲福音。第十六节到第三十七节，你看看他在《使徒行传》所记载他所讲的福音，然后你以后读那十三本的保罗书信啊，你会觉得说有很深刻的印象，都彼此都是很像的。好，他讲的那个内容呢，因为保罗他是个法利赛人，他对这个律法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一讲起来就是从古代就讲起哈，讲的当初的这些摩西神所设立的大卫啊，这些律法什么，然后从那边他要向犹太人来证明说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这个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他的内容，他始终不离开说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啊。好，那个讲了之后呢，就有人信主，但是也有人来反对他。你在读的时候会发现说他去的时候，问一下好了，那个保罗他一开始这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每次都到哪里去？
犹太人
的会堂，对不对？他每次都是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他一开始那个对象就是找犹太人，他要让自己的人能够先信主，但是后来犹太人反对他，那他就怎么办 ？OK， 好，请你们看一下第四十六节，第十三章第四十六节啊，那这是那个福音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啊。第四十六节哈，这件事情改变了整个福音的方向哈。 四十六节，保罗跟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你们就是犹太人，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啊，我们就是外邦人了。所以到今天我们有得到福音，是当初他们转了一个方向，不再像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所以从此以后保罗就开始跟外邦人也传福音。那第四十八节，你看，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他们继续就还是有遇到困难，因为犹太人继续挑唆的人，然后他们就到处就一下信一下反对，一下信一下反对。好，第十四章讲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路斯德那个地方，行了一个神迹，一个两脚无力不能走路身来瘸腿的人，保罗定睛看他。第九节，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这个人就活了。他们亲眼看到一个神迹，所以大家怎么样呢？哇，你看大家怎么对他们说。第十一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这个丢斯是谁？是宙斯，就是希腊的主神啊，那个最大的那个神。然后保罗为西米尔，这 Hermes 就是那个智慧之神，他会讲话的那一位，说啊，这两个是神，然后牵着牛拿着花圈要向他们献祭，那他们就赶快拒绝，跳开来撕裂衣服，说我们只不过是人，怎么可以向我们献祭啊？那说这些人看到神迹又对他很好啊，可是后来有几个人跟他们挑唆一下，然后这些人就怎么样？第十九节哈，一个大转变。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跟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本来一开始要向他献祭的，他转过来用石头把他打死。只不过中间有几个人讲几句话挑唆一下，你说我们人的耳朵是不是有点软？所以如果有人在那边挑唆的时候，就改变那些人的心怀意念，以为他死了，用石头把他打的，以为死了，拖到城外，结果他没死，就活了。那个保罗，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叫特比去，然后传福音。那个我想那个提摩太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啊，提摩太就是路斯的跟特比这地方的人，就在那边信主得救啊，他就在那边得到这个重要的人。那后来他们又去在附近传福音坚固，他们不是传完了就算了，像使徒还做一件事情。第二十三节，二人在各教会中怎么样选立的长老，所以他不是传了就走了，他是建立教会的人，在中间选立的长老，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好，请你们再看到第二十五节，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里。那到这里就是打了一个来回了，是不是？刚开始从安提阿出去，这边记载他们回来了，这是第一次的宣教。那整个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那第二次宣教之旅。中间还先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他们回去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请你们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这几节蛮重要的，因为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这件事情不断的出现。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句话讲得非常的严重，因为他说不能得救。他们说如果不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这些人已经信主了，但是如果不受割礼，他们就说不能得救。那保罗跟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然后最后他们就说，哎，那你们不如都上耶路撒冷，在使徒跟长老面前辩个一清二楚吧。我顺便打个岔，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可不可以跟别人辩论。 我们大致上来说，我们都有个观念，就是说，传福音尽量是要用一个友善的态度跟他做朋友，你不要跟人家吵架，也不要跟人家辩论。就算你辩赢的话，那么最后他还是不信主，但是你要对他好一点，然后用友善的态度。那这个策略是对的，这是对的。但是只有一点，如果说他讲的是违反真理的，讲的是不对的，那你说哎呀我不要得罪他，就说好好好，对对对，你讲的也很有道理，你讲的也不错， OK， 那这样也好那样也好，这样子可不可以？
不可以
啊。 OK， 就是你可以对他很好，但是他如果那个真理歪曲的话，你就不能在那边妥协了，你就不能说哎呀我这边说他讲的不对，他一定不高兴，他反而不会信主，我就说你讲的也不错，你讲那就不对了。在圣经里面你看了好几次讲到说为那个真道竭力争辩，为一次交付你们的真道竭力争辩，保罗又到了以弗所，在那个推雅努的学房天天跟人家争辩，就是因为有人在那边乱讲福音，在那边传那个谬误的真理，所以他就不惜说跟人家争辩。他不是本身是那种很喜欢跟人家吵架的人，而是人家把真理这边讲错的时候，他就觉得说神的道比较重要，他宁可把神的道讲得一清二楚。而结果他没有损失人呢，他变了半天，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神还是把人信主的人加添给他。第十五章这里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说新生命突破了旧文化的捆绑，就是这件事情啊。那个旧文化的捆绑就是他们律法主义的捆绑，还不要再遵守摩西的律法。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开会。我问一下那个会议的主席是谁？做主的那一个是谁？最后讲话的那是谁？这个雅各是谁？这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就是写新约雅各书的那一位。所以当时保罗跟彼得都在场，但是主持会议的是雅各。那保罗跟彼得都讲到说，神借着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外邦人当中传扬福音。保罗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身份跟地位，但是彼得是大家所认识所看重的，所以最后彼得在讲了一番话，说神怎么样用他向哥尼流传福音，大家就开始比较心服口服了。那最后他们就体会到神的意思是这样子，最后他们就定规下来。第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思这个我就是雅各在讲话，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换句话说他们不需要受割礼就可以得救，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就是这几样事情不要做。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非常的杂乱，道德上很败坏，然后跟偶像到处都是偶像。那偶像的污秽呢，他特别是讲到说那个祭拜过偶像的那些东西，那些吃的东西，他说啊，那些拜过偶像拿去献祭的那些东西啊，你们别吃。犹太人是说不能吃血，那个勒死的牲畜就是那个血还没放出来就别吃，然后更是不要说把血拿来吃。那其实他这里面还是有那个饮食的律法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他们还是照样是守着这些饮食的律法。我问你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有人煮一碗猪血汤给你吃，吃不吃啊？或者猪血糕，可不可以吃？
有的人希望我们吃就吃。
我们看到那个罗马书第十四章的时候就比较清楚。那我跟弟兄姐妹讲，是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吃哈，就算是那个拜过偶像的。你看得到书信的时候再更进一步，就是什么都可以吃，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你都可以吃，都可以用感恩的心去吃。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你因为你去吃这个吃那个让别人跌倒的缘故，你就别吃。 如果旁边有个其他的基督徒就说，哎，基督徒不可以吃血，你看那个人还在那边吃猪血汤，那么你买一碗回家吃好了，不要给他看到，也不要因为他的缘故，他看了会跌倒的缘故，那你就别吃啊。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凡事都可行，但是都不有益处。如果是有人会跌倒，你就别做。但是你要知道说，神创造万物都已经赐给你了。那其实他们这个犹太人这些饮食的律法是对你的健康有好处的，对。所以他叫你不要吃的那些东西，大部分就说吃了之后对身体其实不健康不好的东西。你如果是遵守那个神的那个饮食律法，就现在我们其实不遵守这个律法，就是不是为了讨神，说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变洁净，而是说为了健康的缘故。那个有些东西你不吃的话，其实是对你是好的，对，所以只是为这样的缘故。第十五章后面有一段，大家心里面有些疑惑哈。我有一个解释，是与众不同的解释，讲给你们听听看。这一段啊，在第十五章的后面那个36节开始啊，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们刚刚看到说，马可曾经脱队过哈。第38节，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我说基督徒也会吵架哈，吵到了说彼此分开的地步哈。啊，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哈。巴拿巴是居比路人，保罗就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教育主的恩中，啊，就这样子。那我们就大家就要这边决定一下，到底是巴拿巴对还是保罗对啊？他们两个人吵架，总有一个对一个错嘛，对不对？那我们通常就想，这个巴拿巴是好人，他是劝慰子，当初人家都不理保罗，就是他把保罗接待，保罗带保罗去认识别人。现在也是，这保罗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太好，又很严格，就是把这个马可不行，不夸了一番，不准带他去。但是巴拿巴是个有爱心的人，就带他去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这边比较站在巴拿巴那一边。不过这是圣经最后一次提到巴拿巴，从这次之后再也没提到巴拿巴。照理来看说现在是兵分两路，一路是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传福音，一路是保罗带着这个希拉去传福音。那从此以后圣经再也没有提到巴拿巴跟马可做了些什么，以后讲的全部都是保罗所做的事情。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觉得保罗是讨神喜悦的，他做的决定是对的，因为他是完全以神的工作、神的立场来做决定。他知道说传主的福音，你必须要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他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但是他是站着这个立场他去做。那所以圣灵跟着他们同去啊，以后你看到就只记载到保罗他们传福音的事情，就没有再记载巴拿巴跟马可。但是马可后来他自己改变了，他这年轻人的确还是有需要有人去关怀他，但后来他改变，所以以后你看到保罗写的书信里面说，马可你把他带来，他现在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与我有益。那不是说保罗变了，而是马可变了。不是保罗说哎呀我以前对他太严了变了，而是这个马可他变了一个可信靠的人了。那保罗说你现在带他来，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与我有益。那我是觉得说在神的那个事工上面，就我们个人私交上可以尽量的有爱心，尽量的宽恕哈，但是在那个神的事工上，那我觉得是保罗的他决定是对的。OK， 他就是说侍奉主的话应该是要有这样子。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以后的那些传福音，就看到圣灵与他同在，使用他啊，保罗。第16章开始就是第二次的宣教哈，这是福音传到了欧洲， 好，我们看看，先看第十六章的第四节啊，这里讲到说他们就带上了提摩太，提摩太是教会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个人，他的妈妈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他的爸爸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因为当时福音初传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那夫妻当中后来有人信主了，那提摩太感谢主他也信主了，那结果就带着他去了。好，我想看看第四第五节哈，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跟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啊。他们把使徒跟长老所定的条规给他们遵守，那这些人没有怕说哎呀条规来了管我们不自由了，结果反而是信心越发坚固哈，人数天天增加，如果是合神心意的，是来自于神的规定的话，要我们遵守他的话等等，反而能够使信徒的信心加增啊，能够坚固啊，反而是说你不管他任凭他自由的话，他会越来越不信主啊。那我们发现说在家里带孩子也是这样子，如果孩子你从来就不管他任凭他自由发展，他长大之后反而不爱他爸爸妈妈，然后那个也会出问题。但是如果父母从小这边有带孩子有教育他，很认真的管他，他反而长大是好好的啊，一样的意思。那第十六章就是他们开始到了到了欧洲，这到欧洲是神给保罗的指示，说在异象当中有人有一个马其顿人，就我们所说的马其顿呼声了啊。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因为这个异象的缘故，福音就传到了欧洲去。那第一个地方就是腓立比啊，腓立比的经历啊，都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里面，十六章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章，因为里面有两段故事，我想基督徒都听过，一个就是卖子布的吕底亚啊，然后说有一个使女，她被鬼附了，会告诉你，会算命，会 fortune telling， 然后很多人就去听，那是一样事情。第二个就是保罗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就是在半夜唱诗赞美主这个门就开了。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有一节我们常常有问题的那一节圣经，第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就是这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大家觉得就是你去信主耶稣，你一个人信了之后呢，你和你一家都会得救。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你的信主，使得你家其他的人也会得救。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再把整段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句哈。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谁听？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敬主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他和什么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敬。于是敬主带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他和谁全家因为怎么样信了神都很喜乐啊。保罗的意思其实很清楚了啊。第三十一节，他们说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你可以在你和你一家之后再放一个逗点，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然后就都必得救。换句话说，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都必得救。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的意思是要一家一家的得救， 神的那个计划是希望我们一家一家的得救。好，我跟大家看一下哈，全家信主，全家得救哈，是要一家一家的都信主都得救，但是就是要我们为家人来祷告，然后让家人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相信主，使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福气，也可以信主，可以得救。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就是福音传到我们中国时间很短，到今年2006年是整整满200年近代福音传过来，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全家信主，全家得救。那这样子的话，就我们每次想到亲人的时候就很关心他们，那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为他们祷告，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常常为他们祷告，然后使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使他们有机会可以信主。那如果是你是做爸爸妈妈有孩子的话，那因为孩子听你的话，儿女听你的话，所以你有个管家的职分，你就是要把儿女带到信主为止哈。好，全家信主，全家得救哈。那这是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的旅行，大家就看一下哈。这就到了欧洲去了啊，他是从这边特罗亚，这特罗亚在历史上很，你有没有很出名？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叫《木马屠城记》？就是这个特罗亚战争哈，就是希腊跟特罗亚的王打仗，然后希腊人送了一个木马给他们，结果就是里面有伏兵，就是这地方。从这边他就来到了菲利比，然后这里是马其顿哈，然后往下走，一直到了雅典跟哥林多。那个重要的过程呢，我就不能够一一的跟大家讲了。大家记得第17章是说他到了雅典去哈。保罗在雅典的时候跟雅典人讲话的那一段话，很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因为雅典是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那个学问中心哈，西方的哲学学问都集中在雅典。那他这个外邦来的这个犹太人，跑到他们的那个大学堂啊，你看他去的那个地方啊，好，第19节哈，17章19节，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哈，雅略巴谷就是他们在山上那个最出名的地方，谁有什么学问，有什么东西就上来这边讲，所以保罗就上到那个地方去讲这些东西给雅典人听哈。然后他讲的时候非常的有技巧，但是从来没有偏离主题。他先从雅典人敬畏鬼神，然后中间有一个居然是卫士之神哈，那雅典人怕漏掉哪一个，就立了一个碑说卫士之神。他就说啊，我介绍你们不认识他吗？卫士之神，我告诉你他是谁，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然后从这里开始讲起，最后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带领他们信主哈。保罗这样子放胆去讲哈，他这样讲，结果是有效果的哈。你看第32到34节是那个效果哈，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那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啊，其中有什么？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就是这个大学堂的这个官呐、管理员。那这个人是什么都听过，各样的演讲家都到那边听过，因为他是那边的主持人嘛，他什么都听过了。哎，他信了。别人有这边嘲笑的，但是这个什么都听过的人他信了，很特别啊，就是这个懂得最多的他反而真的信了。然后还有那个妇女哈、也信了，还有其他的信徒，但有效果。有些人会嘲笑他，但是他放胆去传讲，还是有人就信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怕他说啊，对方是多大的学问。这保罗到了雅典，他照样去讲，结果那个什么都懂的那个人他信了啊。你放胆去讲，总是会有人会信主的哈。18章跟19章啊，我看看，这是第二次的宣教， 请看第18章22节，那是第二次宣教之旅的结束哈。18章22节，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你一看到安提阿，就知道他又回到原处了，那就说啊，他已经走了一个 circle 又回来了，所以在第二次呢就结束了。那他待了没多久，他又开始第三次的去出去传道。那第三次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啊。第三次比较特别，他在一个地方叫做以弗所，这个地方待了2年多，快3年的时间啊。请你们看19章第8节哈，这是第三次的宣教旅途。保罗进会堂哈，他还是有进会堂，放胆讲道，1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真理越辩越明哈，所以他那2年的时间，他不是故意跟人家吵架，但是他就把那个，因为当时异端学说很多，那弟兄姐妹，换句话也说呢，就是你自己本身在真理上需要受装备，因为一定有人会来跟你做 argument， 但是你那个基本真理上你自己要信得清清楚楚的。而当有人在跟你 argue 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大道理我们不懂，但是我们知道所信的那个真理是什么，主要内容是什么，你就可以把你所知道的那一部分讲给他听。那如果有人在那里乱讲，那你也可以听得出来说这样子乱讲是不对在什么地方，那你就是讲你对的那一部分就好了。其他有些他学问很大，讲别的事情我们听不懂的，那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信的是什么，这很重要。下面那一段故事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灵界的事情哈。我们大概还有5分钟，我们就结束。不过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灵界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有些念咒语赶鬼的人，然后他们那个时候耶稣的名传开来了，所以他们也奉耶稣的名来赶鬼哈。那第13节哈，就说哈。那是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所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那做这事的犹太祭司，有犹太祭司长是基瓦的7个儿子。那鬼就说话了，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有些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他们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个屋子里面逃出去了。的确是有鬼存在，恶鬼是有的，邪灵是存在的。那他们常常是跟主的道所作对的，但是基督徒你们不要害怕，只有鬼怕你，你不需要 怕鬼啊。如果你甚至到那个邪灵的作为的话，你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他，但如果你是假的话，那些鬼是认得出来。所以这几个假的人在那边奉耶稣的名赶鬼，结果反而被鬼所制服啊。但是我们有生命在里面的神的儿女啊，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可以制服那个鬼，我们不怕他啊。好，那下面那一段我想我就很快的过去好了。就第三次的宣教，第三次的宣教有亚洲也有欧洲哈。第一次只在亚洲，第二次有跑到欧洲去。那第三次主要是在亚洲，因为以弗所还是在亚洲。那后来他也到了欧洲哈。你看看这是第三次的那个地图哈，他主要是停在这个地方叫以弗所，就靠近爱琴海的这地方。保罗在这边停了2年多的时间。然后最后他才又跑了一趟欧洲，绕了一圈哈，在到了哥林多，那个罗马书应该是第三次旅途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了罗马书哈，因为保罗的心他很希望说再一直走到罗马的地方，再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那后来神听了他祷告，但是用他所意想不到的方式让他到罗马去传福音哈，就是带着锁链到罗马去传福音去了哈。好， 那囚徒保罗的经历就是捆锁中的胜利，他虽然被绑住了，但是他却能够得胜。从21章到28章，在最后的8章的使徒行传，就是讲了保罗被抓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其实这一段是很有规律的哈，他那个段落非常的清楚啊。一开始就是他对群众说的话，然后他对那个犹太人的公会所说的话，最后就是他到了该撒利亚坐监的时候，跟两个不同的巡抚加上一个分封的王所说的话。一开始那个巡抚就是菲利斯啊，大家记得最早那个巡抚，耶稣钉十字架的巡抚叫什么？比拉多啊。到了保罗被抓的时候已经不是比拉多了，就换了另外一个人叫做菲利斯啊。那菲利斯在中途他就下任，他卸任了啊，接替他的那位叫做菲斯都啊，菲斯都还是把保罗关在那个监牢里面，然后有请这个亚基帕王来听啊。亚基帕王就说，你想稍微劝我一下，就使我成为基督徒啊，就是那句话说，你就在那里。然后保罗讲的那句有名的话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哈，也就是那一次他面临亚基帕王的时候，我并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哈，就是那样那个时候所说的啊。那神给保罗有胆量，在许多人面前就是放胆宣扬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传福音哈。那最后就是在菲斯都的时候，因为事情已经拖了好几年，始终没有一个结局。那保罗就说了一句话，我要上诉该撒。那因为他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可以上诉该撒，就是亲自到罗马皇帝面前去分辨他的 case。那因为他上诉过，他们听到的人就马上就有一个义务跟责任，你要把这个人解到罗马去，让他到该撒的宫廷当中去亲自分辨。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最后他就是被解送到这个船上去，然后就送到了罗马去。去罗马那个过程呢，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跟大家看第28章好了哈，最后的那一章。大家知道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大风暴，那个船非常的不顺利，把船上的东西都丢到海里去。然后那个水手又要逃跑，然后那个士兵要把所有人都杀掉，但是神已经在异象中告诉保罗说，一个人都不会受损伤，结果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受损伤，都活着，200多个人一个都没死啊。后来他这个船呢，在暴风中漂流到一个小岛上去，这个小岛就现在叫马耳他哈，但是，请你看28章哈。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无名的小岛哈，我们既已得救哈，圣经上的得救有讲到说从死里逃生的意思哈，他们从死里逃生，才知道那个岛名叫米利大哈，米利大岛，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是不容他活着。然后那九死一生从大风雨中逃出来，说毒蛇还咬他，天理不容他活着，所以说他一定是个凶手。那再看啊，第5节哈，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者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他们说看他怎么还不死啊？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人家说你是什么，你不要放在心上哈。人家一下说你是凶手，一下说你是神啊。人家对保罗也是这样子，一下子说啊天理不容他，一下子说他必是个神哈。那人的意见呢，是常常在改，但是神已经亲自告诉保罗说，一个人命都不会受损伤，包括他自己在内，所以他没有被毒蛇咬死。那后来他就到了罗马，他在到罗马之前就派人去联络当地的犹太人的领袖，然后解释说他为什么被押送到罗马来。 就说如此这般，说因为这样子我其实是无辜的。那这些犹太人并不是基督徒，他们中间有些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基本上来说他们是犹太人。那保罗也就运用这个机会就向他们讲论神的道哈，请你看第23节，好，我们现在就快结束了。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这个他们就是犹太人的领袖哈，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啊，那这句话耶稣也说过，就是说你们要听却是听不见，听不明白，看却是看不见，因为在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等等等等哈。有时候觉得说，哎，耶稣跟保罗好像说话很凶啊，人家不信的时候他就这边讲这些话哈。那其实他是传福音的心很迫切，他也知道实际的情况是因为人心里先有了成见，以至于他们拒绝福音哈。那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结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有能力哈，这是大无畏的精神而结束哈。保罗明明已经是以囚犯的身份被送到了罗马，第30节哈，他受到的优待，他可以不住在监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啊。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足足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啊。就是这样子讲完了初期教会的历史，就是一个被捆绑的一个使徒在罗马放胆传扬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禁止他。那根据我们教会历史的那个了解，保罗后来被放了啊，他在罗马住了这2年多之后，上诉该撒，被无罪释放。无罪释放之后，他就到处又去传福音哈，后来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后书这些。但是后来还是因为传福音，就第二次被捕。那到了第二次被捕的时候，那一次他就被杀了。所以在主后大概是68年左右的时候，保罗以罗马公民身份在狱中被斩首啊。他如果是那个犹太人的身份，他就会被钉十字架。他因为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还受到优待，他是在狱中被斩首殉道。那主耶稣所亲自拣选的这几个使徒呢，大部分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血证实所传的道啊。那因为他们流血殉道的缘故，结果福音普遍广传出去，一直到今天，全世界差不多有1/3的人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或许从我们人很世俗的眼光来看，说这些人这么卖命为主，他们应该是住高楼大厦，享尽人间荣华富贵，让主来报答他们才对。但是我们读教会历史，发现是一个血泪殉道史哈。那其实呢，他们现在在主那里得到的是更大的奖赏，在主里面他们是蛮有荣耀哈啊，因为他们这样子热心爱主，所以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递到我们这里来哈。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使徒行传啊，请大家下个礼拜务必要把罗马书从头到尾看一遍哈，按照进度你应该看到哥林多前书的2章，但是下个礼拜呢，我们就是我们用1个钟头来讲完罗马书哈，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很快的看看罗马书的大纲就是了哈，所以请大家回去把罗马书好好的读一遍哈。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结束啊，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在礼拜天下午天气这么热，他们还来研读神的话语，为他们的热心我们感谢主。我们刚刚也看到有好几位姐妹，他们站起来背诵神的话语，主啊，他们这么看重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也愿意在这剩下的2个月当中，我们把一些圣经的片段存放在自己的心里，求主用你的话语来祝福大家。主，我求你祝福每一位读圣经的人， 在这个读经的日子，求主加倍的恩典临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即使是生活中遇到什么难处、什么困难，无论是工作上、身体上、家庭里各样的事情，都求主你加倍的恩待祝福，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我
们的师父。对，我没有机会给大家问问题，如果有问题就再交给我。Yeah, Crystal.
先生，有点报告一下，有没有人误会
我们教派？要求会众一定要方言祷告，而且举办很多医治、赶鬼和先知的特会，是不是合宜参加？如果参加，有没有什么需要谨慎保守或注意的事情
？OK， 好，谢谢哈。
我想有点报告，
你讲一下，我来回答那个问题就是。
报告一下，所以如果你们不能上那个网去拿那个 PowerPoint 的话，需要 copy 的话，我就帮你们copy。OK， 谁要的话就登记，我帮你们 copy。如果你们不会在这个房子，如果会上网拿的就拿，你们自己拿自己 copy 的或者怎么样就算了。OK， 如果只有其他的不能上网的，我就送给你们。OK，
email 吗？
不用了，到那个教会的那个网站，
网站上可以当漏
现在都有了，现在我有7个、7个在那个网站里面，你们可以上去看，总共有7个了现在。马太、马可、路加，然后
约翰，今天的我也 email 给你了，所以也会 post 上去。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刚刚 Crystal 问了一个关于那个灵恩教会的问题，就是说，大致意思哈 ，Crystal 是说，有许多的灵恩教会，他们鼓励会众说方言，然后开这个医病赶鬼的聚会，开很多这样的聚会，那是不是要参加？如果参加的话，需要有什么注意的事？大致是这个意思，是吧？对，这样。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回答一下。不过 basically 我们现在已经下课了，就是哈。关于那个灵恩教会呢，医病是有的哈，就是我们相信神可以医病，也可以赶鬼，我们也要祷告为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我们医病，我们可以为他们生病祷告。我个人是不相信灵恩教会那种说方言的方法。我相信有人可以说方言啊。你如果在教会公众的场合有人说方言，就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翻方言，这是那个试测方言的那个圣经所说的方法啊。就有人说方言呢，当时就要有人翻出来。如果只有人这边咕噜咕噜说了一群你不懂的话，那就有问题。而现在灵恩教会是比较偏激的灵恩教会，他们是鼓励人，甚至训练人说方言，所以我教你怎么说方言，然后你跟他久的时候，他就教你怎么样发出，他会用那种暗示或引导 leading 的方式，让你这边说出一些你自己所不了解的那些方言来啊。那说出那个方言，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才表示说你有重生得救跟被圣灵所充满啊。极端的那个一点的灵恩教会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说方言，甚至表示说你这个人还没有得救。你如果得救的人的话，就一定是可以这边说出方言来。所以对于那种说鼓励你去说或者训练你去说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他是神感动他说方言，他就是说出来的。那你不要说看到有人说方言就说他都是假的哈，他真的说的话那就去说就是。对，但是有那些很 misleading 的那些很多大部分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假的。那个医病跟赶鬼的那个聚会哈，还有先知哈，特别这边说有先知用预言来服侍你的哈，那些聚会哈，我就在这边说，我也觉得大部分是假的。有些人也许不同意，但是我就是告诉大家我的自己的经验跟观点的话是这样子。那个医病赶鬼是有的哈，但是很多那些所谓的医病大会、赶鬼大会，那个结果是经不起查证的。你如果去追踪他那个所那个医好的那些人，说过了一个月、过了一年之后，他是不是还能够跳跃行走，还是好的话，你会发现都提不出一些事实证据来，或者他原来到底是病得怎么样，他原来是不是就像耶稣圣经所说的那些那个瘫子已经多少年了。 大家都看到他几十年都在那边，然后突然走了，那真的是一个天大的神迹啊。那很多人就说啊，医好了长短脚，那长短脚是长短脚，你说每个人都有长短脚好了，那到底是医好了没有，你很难看得出来，然后到底能够 last how long 也不晓得，或者有些不是很明显的，但是那个医病赶鬼的哈，你看他有没有叫一个断了一个胳膊的人重新长出来，断了一个手或一个脚的人重新长出来，大概就不会，你看都是一些比较不太清楚的。那有很多是所谓的这个 psychosomatic， 意思就是说心理所引起的疾病，他原来是你心理有些问题，然后身体有些不舒服。那有时候在那种环境当中，因为在那个现场是很激动的，有些人突然就发现他有力量可以站起来或怎么，但是回家之后三天他又倒下来了哈。对，那个有些是靠不住的哈。而那个用先知用预言来服侍哈，我自己本身是很反对这件事情啊。我知道有些灵恩的人听到我这样讲的话要跟我打仗。那所谓用先知服侍，他们就是觉得说就是可以告诉一个人会怎么样了啊，听起来是那个鼓励的话语，勉励的话语啊，他会告诉你说你这些事情家人会怎么样，孩子会怎么样等等的哈。对，我的观点就是说，那其实跟我们不信的人去算这个 fortune telling 是差不多一样，就是算命啊。而就是刚跟他讲了几次那个圣经中的那个预言，其实是以耶稣为主的那种传讲信息，他有时候会讲说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大部分是关乎群众跟众人的事情，而不是说关乎一个人的那个好处坏处的。只有一次是讲到了保罗，那个先知雅加布就来到那边，就把保罗的腰带拿起来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到耶路撒冷要受捆绑。他说啊，圣灵感动他，他讲的话是真的很准啊，那应该就是听从他所讲的，就保罗就不应该去啊。保罗说不管他讲什么，还是要去耶路撒冷，在那边真的被捆起来。说到底是雅加布队还是保罗队？还是保罗队。因为后来神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可以只管放胆传讲，可以我与你同在，甚至到了那个罗马的地方，保罗还是在为主做见证哈。他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腰带的主人会受捆锁，但是他们看不出说这个捆锁也是在神所预定，所神美好的旨意当中要他的使徒受这样子的灾难。所以对于那一类的事情，我本身是不太去追求的。对，如果你要去参加的话，你心里就是必须要比较小心一点。如果说带领你更加的爱主，热心爱主的话，那你就去参加。如果你真的有什么病被医好了，那也是神的恩典。对，但是如果说因为这样子的追求，最后是我们变得是越来越自我中心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所有的这个灵恩运动，它其实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self-center， 对，它是以信徒本身为中心的，告诉你神的 blessing 怎么可以到你身上来医治等等等等，对。但它跟你在好比在使徒行传所传的这些道所看的是完全两回事。神的道是叫我们以神为中心的，连使徒保罗他都会受难啊，这是在神的许可当中的，神会大大祝福我们。神迹奇事也在，你看那个保罗行了多少神迹奇事，真的医病赶鬼什么都有，但是他们脱离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分辨点就是了。那现在我们华人教会这个非常的猖狂，特别你跑到东边去，就是到处都是有讲到这些灵恩这些各方面的事情的。那我就请弟兄姐妹自己注意一下就是了。美国教会的灵恩运动已经很久了，最后一分钟跟大家提一下，像现在全美国最大一个教会叫做 Lakewood Church， 你如果看电视，你可能看到 ，OK， 在 Houston 的 Lakewood Church 啊，他把那个整个的运动场买下来哈，就像我们这个 Lakers 这运动场，坐那10,000多人，每个礼拜坐的满坑满谷的，那个牧师他其实很会讲道，他不算是灵恩，但是他是那个繁荣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他就是告诉你信主的诸般好处，他讲的不算是完全错，那他你如果完全听他的话，就会完全是越来越自我为中心。就是他还好的一点，就是他爸爸当初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那后来就去传，就是说他到了最后还是会讲，所以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就是会讲个一分钟，一两分钟。但是你如果去听 Robert Shuler 的话，他耶稣都不提了。你去那个水晶大街教堂的 Robert Shuler， 他根本完全不提耶稣的，从头到尾就是 Prosperity Gospel， Positive Thinking， Possibility Thinking， 对，怎么样可以使你就是有好的结果出来。那这是要大家自己要注意的，就这样子。你们自己读圣经，你们会自己做结论，就不要光听我说就是了。OK， 就这样子。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